弟兄姊妹早晨，主内平安。现代的产品呢，大多数呢都要做到呢用家友善 user friendly。以前的电视呢要用人手调校那个频道，是不是？现在的电视呢却能够呢自动追台，只要呢按一个掣，那就能够将一切呢的频道呢记录下来了。好方便。以前的汽车呢要用棍波啊，转波呢好麻烦的。而家的汽车呢是自动波，转波呢就自动化，又是呢非常方便。当然啦，如果你学揸车的时候，如果是学自动波的车，咁样你对住一架棍波的车呢，你就会add 都冇得 add 啦。当然如果全世界的车呢都是user friendly 的自动波的车呢，咁梗係冇问题啦。但係呢世事呢好多时都系不尽人意，系咪呀？偶然呢你会遇到一架呢棍波的车，一架呢非常唔友善的车。咁样呢一个习惯咗控制自动波车的人呢，就只能够呢企喺度呢冇得喐啦。由于呢我哋已经习惯咗呢啲所谓 user friendly 嘅产品，嗰啲唔友善嘅呢只能够呢被淘汰啦。大家諗下，如果你做一个推销员，要推销一部电视，嗰、那个顾客问你呢部电视好唔好用㗎，咁你话呢，哇呢部电视就犀利囉，要手动嚟到选台㗎，仲有呢部电视呢冇记忆程式㗎，故此咧，你每一次开机咧，你要重新咧再调校一次噶吓，就好似咧吓拉嗰啲小提琴咁样样，每一次咧拉之前咧都要重新咧调一次咁样。如果你咁样推销啊，呢一部咁样嘅user enemy 用家为敌嘅咁样嘅电视机，仲有冇人买咧咁？我哋咧中意嗰啲 user friendly 嘅产品，但系咧信仰又点样样咧咁？我哋会唔会咧怕咧？因为咧惊啊，冇人信耶稣基督咧，而将咧耶稣基督咧变成咧好似嗰啲僆模一样咧去吸引人咧咁？我哋咧会唔会咧为咗推销信仰而将信仰咧变得咧过分咧 user friendly 咧？我哋咧会唔会咧为咗要推销耶稣，将耶稣咧变成一个个人嘅宠物咧？我哋咧会唔会为咗推销十字架，将十字架咧镶咗钻石镀埋金，然后咧让每一个人都忘记十字架其实系应该意味住苦难同埋死亡嘅？我哋会唔会咁样样咧？咁德国有个神学家中文翻译做潘霍华Bonhoeffer。写了一本都很出名的书，叫做《追随基督》（Discipleship）。这本书第一章的题目就是重价的恩典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了，重价的恩典。这个神学家指出，现今的教会很多时宣扬的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廉价的恩典 ,cheap grace。广东话呢，当我们讲到 cheap 的时候呢，就好 cheap 的了，就好不掂当的了，就好渣的。我们会不会宣扬一个呢好廉价的恩典呢？你会问什么叫做cheap 的廉价的恩典呢？他说呢，廉价的恩典呢就是那些人是不需要真诚的悔改就已经获得到宽恕。加入教会呢又唔需要接受教会嘅管教。领受圣餐嘅时候呢又唔使真正嘅生命与基督结连。当一个基督徒手拿住十字架嘅时候，佢諗到嘅只有好处而冇諗过负起信仰嘅代价。如果係咁样嘅话呢，呢个就係廉价嘅恩典啦。美国有个神学家 Richard Niebuhr 尼布尔，亦都咧用一句好出名嘅说话讲出咗咧基督教嘅迷失咗嘅状况。佢话咧有啲人传讲福音， 这个福音是一个什么的福音呢？就是一个没有震怒的上帝，藉着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，带领那些无罪的人进入一个呢再无审判的天国。基督教就是搞到变成这样的样子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将信仰变得过分 user friendly 呢？如果你只是懂得一个 user friendly 的自动波的车，你怎样能够驾驶一架较为复杂的棍波的车呢？如果你的信仰是一个这么 user friendly 的信仰，你又怎样能够应付复杂的人生呢？今天讲到的经文呢，是今日福音书的经课的下半段，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7节至到第62节。我们打开这段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7节至到62节，在主耶稣基督的口中，跟从他这件事毫不 user friendly。跟从基督这件事非常艰难。经文这样记载，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7节至到第62节，那些人一起跟耶稣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另外一个人来了，耶稣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又对另外一个人说了，个人说呢，主啊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就对他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好短的经文，这里有三个的人，三个呢都想跟从耶稣，而他们呢代表了三种不同呢跟从耶稣的想法。这段经文的背景的脉络呢是在九章第51节那里的。如果你看回前面那段的经文，九章第51节那里记载呢，就是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很快到了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主耶稣将要完成天父的旨意，他就定义走向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意味着十字架和死亡。耶稣在这条路上，其实这条就是步向十字架的路。就在这个这样的路上，这三个人就走过来，他们要跟从耶稣。但是他们明不明白这条是一条什么路呢？我们分三个段落看看这三个的人那个的态度。先看第一个人走过来就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几咁坚决啊，是不是很好呢？好坚决。但是呢这一番这样的这么坚决的说话，是不是都意味着这个人根本不明白跟从基督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呢？举个例，就好像呢有一个人跟你说，你无论要求我做些什么事我都答应的。一个人说得这么坚决呢，就只能够显明他呢不是很明白什么叫做答应。你说什么他都答应，你都没说。这个人会不会太过口轻轻呢？如果换回转是你，如果你对主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，你又会期望主耶稣怎样去回答你呢？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很期望主耶稣说，好，够坚决，好。但主耶稣没有对这个人作这样的回应， 其实主耶稣的回答呢都是令人有些诧异的。主耶稣的回答就是这样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这段的对话呢，如果用英文来表达呢，就更加凸显主耶稣那种的用意。那个人说呢，我要跟从你 wherever you go， 无论你去哪里。其实主耶稣的答案呢就是 nowhere I lay my head。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要跟住你。主耶稣说没有任何地方我可以立足的， nowhere。 看上来这个人跟从基督呢，他背后隐藏着某种想法。 There is somewhere to go， 总有条路的。但是对主耶稣来讲，所谓跟从基督就是走上这个十字架的路。在这里每个人都需要放下自己所有的东西，跟从基督你就再没有你自己立足之地了。 There is nowhere to lay yourself， 再没有属于你的地方了。我讲一个故事，故事是这样，一个男人想讨好一个女人，想讨她的欢心。这个男人就说，哎呀，无论你要什么东西我都会买给你的，如果你要大屋的话我就会买最好的大屋送给你，如果你要钻石的话我会买最闪亮的钻石送给你，如果你要玫瑰花的话我会每日都送你100支玫瑰花，你到底想我买啲乜嘢嘢嚟到送俾你啊？咁呢个女士话咧，我想要嘅咧就系你唔好时时谂住藉住咧买啲乜嘢嘢咧就可以讨好我，我就系唔要你用呢种咁样嘅谂法嚟到对我咁。呢个故仔咧就系咁样。这个男士想讨好这个女士，他的讨好的想法 的背后呢，他总是觉得他总是能够买一些东西令他动心。 There should be something to make her happy。 但是这个女士的回答呢却是强调，就是说个重点偏偏就不是在这些所谓的东西那里。 It is nothing of this kind。 这个男士的问题就是他完全放错了重点，他用自己的一种方法去完成自己的某一种目的，他以为其他的人或者这个女士都是有这样的想法。但是这个女士想要表达的就是她的希望，就是这个男士放低这一种最基本的想法。在这个福音书里面，这个想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会不会都是放错了重点呢？她是不是都以为仍然可以有自己的某一种的观点，某一种的立足之处呢？主耶稣的回答向他显明，这个人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做跟从基督。跟从基督需要一个人完全的放低自己，只有基督。而这条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，在人世间的眼中看起上来，这条基本上是一条死路来，唯有你在基督里面，你才能够看到这条路是完成天父心意的路，这条是真正的生路。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自我呢？这个是在这条路上主耶稣向跟从他的人第一个发问的问题。我们看看第二个人， 主耶稣对着第二个人，他对他发出一个呼唤，他说跟从我来。那个人的回答呢，就是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都好理所当然啦呢件事。但是耶稣的回答却是说呢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第二个的人物，他不是不想跟从耶稣，只不过呢，他有一些其他的人间的责任在身，他想尽了一些人生的责任，尽完了，然后呢就跟从基督了。人生有很多责任的，为人父母的，你有父母的责任；做雇员的，你有雇员的责任；做公民的，你有公民的责任。责任其实是无穷的。如果你要尽人间的责任的话呢，这些这样的责任亦都是无穷无尽。主耶稣的回答是很想这个人明白，在所有这些人世间的责任之上，有些更重要的东西，而这些的东西是不得妥协。你要传扬神国的道，或者用另一个讲法讲，你要让神显明在这个人间。人生不能够不承担种种的责任，但是这些种种的责任却是不能够使人不一定使人能够见得到神。对主耶稣来讲，透过你的生命让人见到神，比单纯的承担这些人间的责任更加重要。每个人的责任范围很不同，一个负责任的人是可以负责任地拒绝责任范围以外的要求。我举个例，一个在医院里面工作的人，他是可以非常负责任地拒绝医院之外的医疗事故的要求。一个照顾自己孩子的一个人，他是可以非常负责任地拒绝照顾其他人的孩子。一个住在香港的人，是可以非常负责任地拒绝照顾住在非洲那些的有需要的人。就算是被轮而居，我们亦都可以很负责任地拒绝呢轮舍的要求。但主耶稣的讲法，他很想指出，要跟从他，就要超出这些一切自我设定责任范围的这些的限制。主耶稣要求我们每一个，要跟从他的话，大胆地将你的生命交出来，不为自己设定责任一个范围这样来到生活，而乃是为神国的责任来到生活。我们不能够再说我已经尽上了人世间的责任了，我再没有可以有任何的事可以做了，不可以用这个这样来作为一个辩护的理由。若果要跟从神，你就要承担从神而来由神给你的责任。神要你怎样，你就将你的生命交出来尽上这一个这样的责任。故此主耶稣向那些跟从他的人发出的第二个的询问，就是你是否愿意承担神给你的责任，而不是自己设定一个责任的范围然后安于现状。第三个的人物，这个人物在这个十字架的路上，他说呢，主啊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主耶稣的回答就是说，手扶着泥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这里有个人，他又是想跟从基督的，但是呢，他要讲条件。我要有些条件的，我搞定了这些呢，我就跟你了。但主耶稣的回答就是，真正的跟从就是不可以讲条件，专心的跟从，专心的顺服神， 专心地完成神对你的要求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两间的教会，他们都 很近的，时时都在一个竞争的状态底下，什么都争。有一次甲教会的牧师教导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这个道理，这个牧师为了让那些年轻的信徒体会这个道理，就吩咐他们去到社区做一些服务人群的工作。这个甲教会的那些年轻的信徒很热心，他们就分开不同的小组去到社区做不同的服务，然后事后他们回来做一个报告。有一组人去了医院探望那些病人，其他的组员听到为他们所做的很感谢神，真的做得好了。另外一组就买了一些礼物送给那些穷人，其他的组员听到又觉得他们所做的真非常好，为他们所做的感谢神。最后一组的组员报告的时候，其他的组员就报以这个嘘声。原来这一组的组员呢走了去哪里呢？他走了去找越教会的那个牧师，竞争对手来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他们问这个越教会的牧师，问他、有些什么事我们可以帮忙做一下的。这个越教会的牧师呢就说呢，我们有一位老人家都需要人帮助的，不如你去帮一下他吧。那这班的年轻人就去找到这个越教会所讲的那位老人家，一个老妇人，就帮助他呢整理这个花园。好了，辛劳的工作完成了。这个老妇人说呢，你们这班后生仔真的好好、你们这班越教会的年轻人真是我的救星了。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甲教会的那个牧师就插嘴了。哇、你们最少最少都应该告诉他、你们是属于甲教会的嘛，你们为我们争光的嘛。那这班年轻人就说，这样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的呢？这个故事讲完了，很简单。有时呢我们真的会为我们的善行设定一些条件，又譬如很多人在那些慈善晚会里面捐钱，他们愿意捐的、我们都、欣赏他们，不过呢他们又要多一个条件、就是要能够拎着一张大的支票呢、站在台上面拍张照片才行。这样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呢？又或者我们会想、我们是会跟从主的，不过呢、必须要有健康啦、财富啦、快乐啦、人生一无所缺啦。如果真的这样，这个算不算是跟从主呢？对于跟从主来说，这些一切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呢？主耶稣对这个人的、回答就是，如果你要真的跟从的话，跟从就是无条件的。故此主耶稣、在这个十字架的路上对我们询问的第三个的问题，就是在我们跟从主的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有没有设下一些先决的条件呢？好了，我的结论就是这样的。近来有一套戏叫做《十月围城》，个片咧讲到咧孙中山咧要嚟香港商讨一啲革命嘅大事业，清朝咧就派人咧嚟到暗杀佢，故此咧吓呢啲革命党咧需要有一个人咧要假扮孙中山嘅，以咧吓引开嗰啲暗杀者嘅注意力。有一个富商嘅独生子，他拥护革命，命运安排 他要扮孙中山，而他愿意要扮孙中山。有人反对，因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来的，你是会死的。如果你死了，那个富商就会失去他的独生子的了。然而这位的年轻人却是这样讲，他说在革命面前人人平等，没有人有权为哪一个去死，为哪个不用死设定一些条件。既然信奉这个革命，就只能够放低人间一切的责任，放低自我的计算，松容就义，完成生命的最大的意义。当然最后在这个片里面，这个独生子死了，而他就完成了他的信念，他的信仰带给他的最大的责任。我们是否明白信耶稣到底意味着什么东西呢？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革命来的。你明不明白跟从主的这种代价呢？你明不明白这个是需要你无条件地放低自我的一切呢？面对主的呼唤，你又会怎样回应呢？愿主的恩典常与你同在，但愿荣耀归给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阿门。